川普同意致力以色列安全，引发伊朗忧心。德国拉到一名中共特工，红色渗透引发欧洲警觉。德国决定扩大兵员，女性亦都收到问卷。11月或者有石集会，石破茂系咪连任难料？南极企鹅跋涉3000公里，现身澳洲。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8日，星期五。喺节目嘅最后，我哋将会介绍两款致力于天然健康管理嘅产品，分别系三高代谢宝，专注于三高管理同排毒，以整体疗法全面调理健康，以及补气18味，快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请留意节目结尾嘅分享。据军事博主开源情报监测消息，7日，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同负责任命下一任最高领导人的专家会议开会的时候表示，黎巴嫩同加沙正在进行的斗争必将会令我们的抵抗阵线得到胜利。纳斯鲁拉为伊斯兰教同抵抗运动带来极大的尊重，由于他的信念同内心，真主党成为武装精良的敌人和装备精良的军队无法击败的组织。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致电恭贺川普当选，两个人的谈话气氛热烈而且真挚，并且共同致力以色列的安全。两人还讨论了伊朗的威胁。在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由去年10月打响以来，不单止没有停止，而且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以色列在多条战线面对哈马斯、真主党、也门武装组织和伊朗的袭击。在如何解决中东战火的问题上，川普几乎没有透露任何外交政策细节，但是他的支持者说，他的不可预测性是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缺陷。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可以震慑敌人，并且能够在世界最棘手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川普的前国家情报总监格林内尔最近向《金融时报》表示，可预测性是一件可怕的事，美国的敌人当然想要可预测性，但是川普是不可预测的。川普在竞选期间表示，他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歼灭哈马斯的战斗，但是亦都强调以色列必须尽快完成这个工作。川普预计上任之后，美国将会继续武装以色列，并且会令以色列在应付伊朗问题上更加自由。分析认为，川普亦都可能不会限制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的回应，来增加美国和以色列对敌人的震慑力量。川普在最近的一次通话，针对目前中东的冲突，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做你必须做的。以色列刊物 Maariv 报道，川普已经向内塔尼亚胡开绿灯，准许他对以色列为所欲为，并且在加沙和黎巴嫩做以色列需要做的事。继上个星期，美国向中东部署了几十架战斗机和6架 B-52 战略轰炸机之后，又向中东部署了一个 F-15 中队。以色列国防部6号和波音签署了价值$52亿的协议，采购至少25架 F-15IA 战斗机，咁系 F-15EX 应以多用途攻击战机的以色列变体。据美联社7号报道，内塔尼亚胡称赞川普的当选是史上最伟大的回归，并且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伟大联盟作出了强力的新承诺，咁系一次巨大的胜利。而在川普6号宣布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表示，伊朗人民的生计不会受到美国大选影响。伊朗革命卫队没有对川普宣布选举胜利作出直接反应，但是表示德克兰和他在该地区的结盟武装团体已经准备好和以色列对抗。中央广播电台报道，阿拉伯和西方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川普可能透过加强对伊朗石油工业的制裁， 重新實施他對德克蘭的最大施壓政策，並且授權以色列襲擊該國的核設施和進行行赤。伊朗革命衛隊副司令法達維六號表示，猶太復國主義者沒有能力對抗我們，他們必須等待我們的回應，我們的倉庫有足夠的武器來應付。但是德克蘭不排除美國和以色列可能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來防止伊朗對以色列進行報復。德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7號表示，一名叫做 Martin D 的美國公民被逮捕，罪名是涉嫌為中國從事間諜工作。近年來，中國在歐洲的間諜活動猖獗，專家就分析了中共這樣做的目的。11月7號，警方搜查了疑犯馬丁的住所，檢察院的一份聲明說，被告涉嫌有為外國情報機關從事間諜工作的強烈意願。據報道，這名男子是在法蘭克福被捕的，他的住所亦都被搜查。明鏡周刊報道說，疑犯現年37歲，生活在美恩茨，而之前曾經為黑森州美國駐軍服務，不過他本人並非是軍人，而是一間私營公司的職員，該公司就為駐德國美軍提供服務。在烏克蘭戰爭期間，歐盟各國包括德國涉嫌與俄羅斯以及中國有關的間諜活動案件有所增加。今年4月份，一名極右翼歐洲議會議員的助理在布魯塞爾被捕，該助理被懷疑在德國監視中國異見人士，並且同中國情報部門交流歐洲議會的資訊。同樣是4月初，瑞典驅逐了一名在該國居住了20年的中國籍女記者，被懷疑是中國大外宣的一部分，指該女子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4月22日，英國皇家檢察署特別犯罪科授權倫敦警察局以間諜罪起訴兩名男子，兩人被控向中國提供損害性情報資料。5月13日，根據英國國家安全法，三名年齡在37歲至63歲之間的男子在倫敦被指控協助香港情報部門和對外國進行政治干預。據《日經亞洲》報導，由英國、德國、荷蘭到歐洲聯盟總部所在的比利時都未能幸免。荷蘭情報與安全總局已經將中國視為荷蘭最大的網絡威脅之一。挪威情報機關今年較早時候亦都表示，中國情報部門在整個歐洲大陸從事政治和產業間諜活動，主要是透過網絡獲取資訊。英國情報首長估計，單是在英國，中國特工就接觸了20000多人，希望他們透過領英等網絡平台提供資訊。據新唐人報導，歐盟和北約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已經成為中共間諜之都，存在一個大約有250名中國間諜的龐大中共情報人員網絡。2019年，歐洲對外行動局緊急警告歐洲外交官要提防中共的間諜活動，不要進入某些場所，包括歐盟委員會大樓和歐洲經濟事務局辦公大樓步行範圍內的一間受歡迎的牛扒餐廳同一間咖啡室。歐盟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確實很不同，歐盟執行委員會的官方立場是減少對中國依賴來消除風險，而法國和德國等主要成員國就不願意嚴厲對待北京，而西班牙還更直接向中國示好。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說，中共在歐洲也都做大規模的情報活動，因為中共對付美國的辦法就是以歐制美，他希望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滲透了歐洲之後，就能夠分裂歐洲和美國。特務外交是中共在全世界進行滲透、進行擴張的最後一個結果，而這個結果就是所有的國家都不喜歡他。淡江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鄭欣武表示，很多人好奇說他為什麼什麼資訊都要收集，那就是中共內心對政權沒有安全感，造成了他越來越獨裁，匪夷所思地在國內非常積極拉間諜， 不容許任何的外國人甚至是本國人正常收集商業資料，這些對中共來說都是間諜。鄭欣武還表示，中國社會幾千年來都是強調仁義禮智信，是一個互相幫助的和睦社會，但是中共為了掌控，特工線人非常多，造成人與人之間完全不信任。目前中國社會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俗稱碰瓷的詐騙，甚至家人之間互相告密，還有他們的官員每個人心裏面都好像有一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度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所以令每一個人都互相猜忌，這就是中共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危害。鄭欣武認為其實這是很悲哀的，他說，我想在中共政權崩潰之後，中國可能要用非常長的時間來做文化復興和所謂心靈的療養。在俄烏戰爭持續的背景下，作為歐盟成員國的德國近日考慮增加本國的兵力。中央廣播電台報導，受到俄烏戰爭影響，11月6日，德國就是否重新進行2011年終止的徵兵制展開論壇，增加軍力來應付日益挑釁的俄羅斯。德國目前擁有18萬現役軍人，並且希望在2031年之前增加到20万3千人，再額外加6万名後備軍人。這樣一來，一旦戰爭爆發，德國就能夠快速集結46万大軍。德國在2011年決定暫停徵兵制，同時免除18歲青年的兵役登記，改為志願兵，這亦都導致德國缺乏一個可靠的徵召資料庫。今次德國政府的最終目標是增加20万後備軍人，而且年輕女性亦都會收到調查問卷，但是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回覆。在大家關注青年是否願意加入軍人這個行列之外，另一個極端組織正在吸納德國的年輕人。德國聯邦檢察署5日發出拘捕令，並且出動大約450名警力展開突擊，分別在境內的萊比錫等地以涉嫌參與極端組織罪逮捕8名年齡介乎21歲至到25歲的疑犯。德國媒體指出，多名疑犯同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有關聯，有一個人甚至是地方政客。德國另類選擇黨聯合主席克魯拉帕回應表示不敢相信。據控方新聞稿指出，疑犯是2020年11月成立的激進組織薩克森分離主義者成員，該組織成員總共大約有15至20人，主張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世界末日等意識形態，否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和團結。日本政治局勢的不明朗對台灣、美國和中國都會產生影響，而在這個月中，日本首相石破茂可能會同中共黨魁習近平會面。讀賣新聞報導，相關人士已經安排日本首相石破茂在11月中到南美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這將會是石破茂就任首相以來首度同習近平會談。雙方將會再確認推動合作擴大共同利益的戰略互惠關係。日本政府多位官員證實，石破茂計劃出席11月15日和16日在秘魯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以及18日和19日在巴西的峰會。石習會可能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會議期間舉行。報導說，石破茂可能會提出希望恢復日本水產入口、關注中共軍隊活動頻繁等問題。石破茂將會主張透過對話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建立有建設性而且安全的日中關係。不過由於自民黨和執政聯盟在眾議院選舉未能過半數，石破茂出訪之後就會面臨特別國會的首相點名選舉，能否連任首相仍然是未知數。澳洲動物部門證實， 一隻南極洲的帝王企鵝竟然出現在澳洲一處海灘，令人驚奇。西澳洲政府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景點部6號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表示，這隻企鵝是1號在西澳洲海灘發現的，目前企鵝處於營養不良狀態，正在由一名受過訓練的當地野生動物護理員照顧，估計要休養幾個星期才會復原。皇帝企鵝在澳洲登陸的海灘位於南極洲的正北方，距離超過3540公里，咁意味著這隻企鵝是經過千里迢迢才到達澳洲。西澳洲大學研究員坎內爾向澳洲廣播公司新聞表示，這隻皇帝企鵝首度被發現現身在咁遙遠的北方，這隻企鵝可能是順著海流找食物，由南極洲北漂到澳洲。據目擊者衝浪客福勒向澳洲廣播公司表示，它很大，比海鳥大很多，有一條好像鴨一樣咁明顯的尾巴，它站在海浪裡面搖搖擺擺向我們直行過來，是一隻皇帝企鵝，大約1公尺高，而且一點都不怕人。皇帝企鵝是18種企鵝之中最高和最重的企鵝，體重可以達到40公斤，站立身高1.1公尺，只是在南極洲野外被發現，它的生存現時飽受氣候變遷的威脅。隨著高血糖、高血壓等慢性病成為全球健康挑戰，很多人開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灣的陳先生透過使用三高代謝寶，終於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個月後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3個月就降到了6，現在已經回復到正常範圍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謝寶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謝寶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陳先生一樣，好多關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發現這款產品以天然成分和獨家配方，能夠全方位改善健康情況，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邊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選擇。另外，隨著三高代謝寶改善健康的同時，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產品寶氣18味。寶氣18味能夠迅速補充氣力，提升體能，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